招待员说起。我们将会读列王记上第十一、第十四章第一到第二十节。第一到第二十节，我们会以新译本，我们来念诵这段经文。早早了，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我起起弟兄姐妹印。第一到第二十节，第一节，那时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你要带十个饼、一些饼干和一瓶蜜去见他，他会告诉你孩子将要怎样。耶和华对亚西亚说：“看啊，耶罗伯安的妻子要来向你求问关于他儿子的事，因为他病了。你要这样这样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妇人。”你去告诉耶罗伯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我从人民中提拔了你，又立了你做合理我的子民以色列的领袖。
我把国从大卫家夺过来赏给你，你却不像我仆人大卫那样谨守我的诫命，一心跟从我，行我看为正的事。
你反倒行恶，比那些在你以前的更坏，又去为自己制造了别的神和铸造偶像，惹我发怒，把我丢在背后。
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伯安的家，我必剪除以色列中所有属于耶罗伯安的男丁，无论是自由的或是不自由的，我必剪除耶罗伯安的家，像人扫除粪土一样，直到完全除尽为止。
属于耶罗伯安的人，死在城里的必被狗吃掉，死在田野的必给空中的飞鸟吃掉，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你起来回去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的孩子就必死亡。
以色列众人要为他举哀，把他埋葬。属于耶罗伯安的人中，只有他可以入葬坟墓，因为耶罗伯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
耶和华必为自己兴起一个王治理以色列，他必剪除耶罗伯安家。今天就是时候了，现是现在。
耶和华必打击以色列人，他们就摆动，像芦苇在水中摆动一样。他要把以色列人从他赐给他们列祖的这块美地上拔出来，把他们分散在幼弗拉底河那里，因为他们做了亚斯拉，惹耶和华发怒。
为耶罗伯安所犯的罪，又为了他使以色列人所犯的罪，耶和华必丢弃以色列人。
耶罗伯安的妻子动身离去，回到德撒，他一踏进门槛，孩子就死了。
以色列的众人把他埋葬了，又为他举哀，好像耶和华借着他仆人亚西亚先知所说的话一样。
耶罗伯安其余的事迹，他怎样征战，怎样做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的年志上。耶罗伯安做王的日子共22年，就与他的列祖同岁，他的儿子拿他继续他做王。
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你们来到当中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有感觉到今天的音响有不同吗？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崇拜厅也有一些的不同吗？我们刚刚装了这个隔音板，而且装了一些，也把我们的音响系统把它改进了，换了。所以你会听到今天的音响会 比以前更好。哦，那么隔音板，我昨天就跟同工开了玩笑，我说隔音板不单是把那一些不好的声音把它隔开，更重要的，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呢，神也在我们心中也做一个隔音板，也不要让那些外来的声音、属世的声音来干扰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当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的时候呢，把这一些挪开，让我们真的，我们守主日，我们也好好的来到神面前，我们以敬虔敬畏的心，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呼召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得以来敬拜你。主啊，你不看外表，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动机。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时刻，这时候你安静我们，这时候你查验我们每一个人，以致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要守主日，主让我们不单是守，不是人来到这里而已，更重要的，主啊，你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求这时刻，你就让我们得以安静在你面前，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你打开我们的心门。主啊，因为一切丰富的赏赐、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你而来。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让我们得着从你而来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求这时刻你圣灵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的话语里面，赐福给我们聆听你话语的，赐福给我们传讲你的话语的。主啊，让我们都一起得着圣灵给我们的光照和造就。主，这时候你就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刚才主席已经为我们读了，我们会从第十四章从第一节来看到第二十节。那最近呢，在我们的新加坡的政坛就发生了许多的事情，那我们看了之后呢，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觉到非常的遗憾。为什么呢？常常人有知识，但人却没有这个智慧。上个主日我在永约教会讲到的时候呢，我以雅各书第三章从第八节看到第十八节里面就谈到属世的智慧和从上头来上帝的智慧。属世的智慧是怎样的智慧呢？雅各说属世的智慧是怎样，属地的、属情欲的，还有属什么？属鬼魔的。雅各就教导当时的信徒们说，你们要怎样，你们要求从上头来的智慧。智慧是什么呢？这智慧第一个就是圣洁，然后呢有和平，有和平，然后呢怎样呢，它是怎样，是温柔的，它是怎样良善的，这一切都寄藏在这样的一个智慧的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常讲知识和智慧，见识和智慧。见识是你做事，你需要这个做事的学问，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行事的方法。所以我们要怎样行事的方法呢？今天神说你要回到圣经。圣经是什么？隐藏真正的智慧在里面。谁是我们真正的智慧呢？耶稣基督。这是箴言书的第一章里面，智慧在什么街上呼喊，智慧在各个地方呼喊，你们来吧，你们来吧，你们来亲近这个智慧。来到箴言书第八章一样，一样的重复的一直在那边呼喊。今天神要我们回到他的话里面，神要我们得着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让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神看什么？看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动机。所以一个小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扩音机呢，都能把人的隐恶把它显出来。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谨慎，我们能够小心。所以我们在做每一样事情的时候呢， 不要以为我们行在暗中，没有人知道。圣经说什么？隐藏的事情没有不被显露的。今天当我们回到圣经看十四章的时候呢，就开始来谈到这个北国的事情。还没谈到北国的时候呢，大概一个背景大概就知道。那么前面就一直在谈到大卫王，大卫做王之后呢，他给了他儿子这样一个很丰富很强大的一个国家，那么呢留给所罗门。那所罗门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个很敬畏上帝的人。上帝说你要什么？你要金银财宝吗？我给你。他说我不要，我要的是什么？求你给我有智慧的心，让我晓得怎样来治理我的百姓。当他从神那边，他愿意从上帝，你从你上头来赐给我这智慧。但是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智慧，神也不单有给他智慧，神也给他财富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就开始讲什么？从第九章开始就讲，所罗门的心就开始怎么偏离了。当他一偏离的时候呢，他就走错路，又走回什么？他要的是什么？世上的智慧。所以最后呢，把这样的一个世上的智慧呢，把他的国家走向一个灭亡的地步。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所以当他开始来建造圣殿的时候，你打开圣经就一步一步的，上帝就把人心里面的东西就打开。做圣殿用了七年，建造宫殿用了多少年？十三年，用了一倍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事。他自己的一个宫殿，不但自己造宫殿，还有为做他所娶的太太、哦、也另外造了一个宫殿。那么自己跟太太为什么要这么多宫殿？宫殿你都知道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房间，做这么多做什么？原来后来就讲所罗门有什么？有兵器百，有妃有三百。你看一千个嫔妃做什么？后来这些人呢，外邦的女子就开始引诱他来犯罪。那圣经里面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里面给我们看见人的问题出现在哪里。那今天只有两个，所以你看回今天所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现在在我们周围发生性只有两样。魔鬼用什么引诱人？第一用色，第二就是用钱财。今天呢政坛上发生的事情也在这两个人里面。那这些事情都在旧约里面已经开始一直在提了。所以呢神一直用他的话什么？警戒警告警戒警告。所以一样的，当来到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审判还没来的时候呢，神一定先发出警告。警告的时候呢，人不悔改的时候呢，审判就来到。所以求今天上帝保守我们，让我们回到神话的时候呢，我们好好的得做警戒，我们好好的思想神的话语。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去看为什么当大卫把国给了他儿子所罗门之后，所罗门就开始讲，当他偏离神的时候呢，就怎样，国就开始怎么分裂。所以当所罗门死的时候呢，他把王位给了他的儿子罗波安。当罗波安一起来做王的时候呢，这个少年人什么心高气傲，所以呢他什么老年人给他的一个你要做事的方法，他说我不听，我要听那些跟我少年人一起长大的。但是他没有把他平衡的去看他悦纳的少年人，所以他对那一些人说什么，我父亲怎样管理你们，我要用更严厉的方法怎样刑罚你们，我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用蝎子鞭来鞭打你们。哇，这个人更什么，很心高气傲。当一开始的时候不单是这样呢，圣经讲说什么，他就开始行恶的事情，所以呢审判就临到。那么呢上帝兴起了谁？所罗门的一个臣仆，这个臣仆叫尼巴。尼巴呢他有一个儿子叫耶罗波安，耶罗波安。那上帝就兴起这个人啊，在第十一章里面他就讲什么，当这个耶罗波安有一天他在路上遇见这个亚西亚先知的时候呢，神就透过亚西亚先知告诉他说什么，他把亚西亚那件新衣他就拿他脱下来，亚西亚就把他撕成了十二片，然后他就给他十片，说什么，上帝要把这十个支派给了你，这十个支派就是北部、啊、把这十派支派给你。那么呢他给所罗门讲留下 一个支派。那当这里的时候，你读十二个支派，为什么十片给了他，然后一片给了犹大，这个支一片的支派给了这个所罗门？那还有一个支派是谁？那原来呢，当犹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好好的去读这样的一个四世纪十八、十九、十九、二十、二十一章的时候呢，最后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赛次的一个背景就是有一个利未人，他带着他的妾来到这个便雅悯这个地方居住的时候，便雅悯人呢当时有许多的恶报，就把他的妾怎么把他抓来凌辱、哦、把他奸淫、哦、到早上的时候呢，这个妾来到他的这个他的主人的门口的时候，就倒在那边死掉。然后他把他的那个利未人就把他的尸身切成十二块，把他分到以色列各个支派里面。说后来其他的支派都很气，怎么在以色列人当中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他们起来，所以另外的十一个支派就联合起来来攻打便雅悯这支派，把便雅悯了差不多把他们杀光。所以那时候呢，这个支派就等于差不多已经是没有了。所以每一次提到南国犹大的时候，是犹大还包括一小部分的这个便雅悯，所以便雅悯并纳入在犹大支派里。所以每次讲十二支派的时候，十个支派的时候呢，一个支派就是犹大跟小小的便雅悯这个支派是联合成为南国。所以这时候呢，神就兴起这个耶罗波安说，如果神要把这个北国的十个支派交给你来管理、哦、但是呢，神有给他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为什么要给他这个十个这样的一个支派？他说因为呢，所罗门因为耶罗波安他们离弃了竟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摩亚的人的神米勒公，跟而且怎样呢，他们没有遵行神的道，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接下来你在读列王记上呢，你就每次看到那些王起来的时候呢，神就形容说什么，他们行为正的事情，或者他们行恶的事情。所以恶跟正的事情呢，一直就在那边一直在出现，给我们看见神所兴起的这一些人。所以当他把这样的一个支派给他的时候呢，神就对这个借助这个亚西亚先知呢啊，就告诉他说、哦、神说我要拣选你，使你可以照心里想的什么去统治这个北国十个支派，而十个支派也就称为什么以色列啊，这个北国以色列啊，南国的犹大就仍然就由这个罗波安来治理。但是呢，神每一次呢给这样的应许的时候呢，神一定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列王记上十一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若是听从我吩咐你的一切，遵行我的道，行我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的仆人大卫所行的一样，我就与你同在，建立一个巩固的朝代，像我为大卫建立的一样，并且我要把以色列赐给你们。看见吗？上帝给他应许，但是上帝也开了条件。条件是什么？这条件一直以来都在旧约里面一直重复给我们看见，你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和诫命。上帝要他们就是遵行遵守他的话。当你谨守遵行的时候呢，神说我就一样巩固你这个朝代。那我就看见这样的一个十二个支派呢、哦、就因着这样的一个罗波安他所行的恶呢，那上帝就把十个支派归给了这样的一个北国的以色列，就归给了这个耶罗波安。所以南国的犹大就是由这样的一个罗波安来管理，那么以色列这个十个支派在就是北国的以色列就由耶罗波安来统治来治理。然后圣经里面当我们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时候呢，他们就对这些王有许许多多的评论。那么北国我们开始从耶罗波安一开始呢，那后来他总要走了这样的一种的歪歪曲曲的道路，他行了恶。接下来包括他的儿子子子孙孙，我们就看见北国的这样的一个以色列呢有19个王， 没有一个人行在神面前是正的，他们都什么偏离神，他们没有照做神借着亚西亚先知呢对耶罗波安所说的你要谨守遵行的话，所以他们都是离弃神，然后我们就看见他们所遭遇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在14章的中间的时候，神就给的耶罗波安一个警告，将来这个北国呢就会完全的什么被灭亡。所以这个是主前722年那北国以色列就给亚述来灭掉、哦、那么犹大国呢也好到不到那里，我们看19个王当中只有8个是好王，其他也就是行恶的事情，不讨神喜悦的。然后最后呢他们也没有因为北国的灭亡受到警惕，他们也在主前586年给巴比伦也给他灭掉。所以这是整个的大卫的王朝，我们就看见他的一种的什么一直的没落就是这样的下来，因为什么没有谨守遵行神的话。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这样的时候呢，也看见我们现在一样，上帝的那一种的道德标准永远在那里。魔鬼用了色用了财常引诱人犯罪，所以我们要仔细，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好好遵行神的话。所以保罗说人以为自己很坚强刚强的嘛，要更加的小心、哦、因为怎样、哦、我们都很容易的会软弱会跌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哦、今天我们回到神的话，让神的话给我们警戒，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那我们就开始就看见那这个图表让大家知道一下。所以呢犹大君王呢我们就看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做了王只是做了17年，大卫做王40年，他的儿子所罗门也做了40年。那我们看呢接下来他的儿子呢罗波安做王的17年，他只是做了17年，王国就分裂，北国就给这一个耶罗波安来统治。耶罗波安做了多少年？22年、哦、他做了22年。那么后来呢22年就由他的儿子拿大来接续他的王位，只做了2年。后来沙巴起来的时候呢，沙巴起来的时候就应验在14章里面上帝就对这个耶罗波安的一个审判。所以我们就看、啊、这边就看见说他们所行的这些的事情。哦、那这个图表大概给大家了解一下。那我们就从这边就看那14章的背景呢，上帝为什么呢、哦、就在这14章里面要提到对耶罗波安的家的一个审判、啊、背景里面我们就看这个人呢，如果你从13章里面一开始来看的时候呢，他这个人没有安全感。他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呢？这个人要用政治要用宗教来统治管理他所治理的这个十个支派，就是这个以色列。来，他要怎么做呢、哦、他害怕这些人呢，他们会因为以色列人的百姓他们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朝拜上帝。这三次是什么呢？逾越节，还有呢五旬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祝棚节。这三个节期呢，他们男孩子一定要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呢去朝拜上帝。那这个人就想，那么耶路撒冷在哪里？在犹大国。那耶罗波安是在北部，他就说如果我的百姓子民呢都下去这个耶路撒冷一年三次去敬拜神的话，那么久而久之呢，可能他们就会慢慢的什么倾向犹大国，那么我的国不是不保呢？所以他做了什么？因为没有这个安全感，他就说什么？他就造了两次金牛犊，他就造了两次金牛犊。那一次在哪里呢？就在伯特利的地方，另外是在北部的地方，在但的地方，那边造金牛犊。他造金牛犊是什么？他的目的呢？其实主要不是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不是，他要用这两个呢，来给他们说什么？你们不用去到那个地方，要走到这么远。在这边呢比较靠南部的呢伯特利，我为你们造了一个金牛犊，这金牛犊就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这个耶和华上帝，你们就在伯特利来敬拜就可以。住在比较北的呢，你也不用下到伯特利，就在但那个地方有另外一次的金牛犊，你们也可以在那里来敬拜耶和华。 他造了这两件事，两个的这样的一个金牛犊呢，以这样的一个金牛犊来代替耶和华上帝，为了什么？要巩固他的政治。但因做这样事情呢，他使整个的以色列人陷入一种的什么拜偶像的罪里面。所以接下来你一直在看旧约的里面呢，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一直重复会出现以色列人犯了什么，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的那一个大罪。什么大罪呢？就是呢犯了这样的一个什么十诫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也犯了第二诫，不可以为神什么造这样的偶像。所以犯了第一诫、第二诫很大的罪，那使百姓呢陷在这种敬拜牛犊、敬拜偶像的罪里面，所以上帝要审判，上帝要追讨。所以呢这两个的哦的这样的一个，还有什么呢？在北国的时候，利未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利未支派，他没有自己的产业，他们都是分散在十二个支派的里面。所以但是比较靠北部的这一些人，利未人他们做什么呢？他把这一些利未人在圣殿里面服侍做祭司，在圣殿里面打杂的这些利未人呢，本来上帝把他们分别为圣的，他把这些人排斥他们，然后自己什么呢？自己订立自己的戒期。哦，神已经在这样的一个生命记、民数记给我们看，神有定下一些的戒期给以色列人去遵守，他自己去定自己的节日，所以把那些都更改。不单如此更改呢，他把这些利未人说，我不要你们来侍奉，哦，因为要侍奉他们一年一定会到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去侍奉神，哦，特别是利未人他们是在圣殿里面打杂，常常会去耶路撒冷圣殿去服侍，他说我不需要你们。他自己什么立那些平民百姓，哦，你只要献祭祀牛犊，哦，你只要分别为圣，你就可以来做什么做祭司。但是神很严厉的说什么，只有利未人这个分别出来一个支派才能够来服侍上帝，但是他却立这些平民百姓来做祭司，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哦，他又陷入了另外这一种罪。所以这样的事情呢就成为什么耶罗波安家的罪，以致神要向他追讨。所以14章一开始呢，神就透过这边的记载给我们看见神怎样一步一步的来追讨。那第一个事情，14章的第一节，那是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这边就讲到亚比亚病。亚比亚这个孩子呢，这个名字呢，他是怎样？亚比亚或者做亚比央，亚比央是犹大的这个罗波安的一个儿子的名字也罢，所以这两个人名字都是一样的，哦，那么很碰巧的都是一样的名字。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耶和华是我的父。当耶罗波安跟他的大儿子呢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相信他还没有完全的离弃上帝，还是认识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他给大儿子取名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耶和华是我的父，耶和华神是天上我们的父，所以他给这个大儿子取这个名字。啊，这个儿子呢是怎样？圣经没有很多讲这个亚比亚这个儿子的事迹，只是呢14章的13节我们跟他说，在耶罗波安的家中呢，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什么显出善行。怎样显出善行？圣经也没有很清楚讲，不过呢神接下来说什么，因为接下来只有他这一个耶罗波安的整个的家族里面，只有这个儿子能够入土为安，哦，能够入土就是可以站在什么大卫他们君王的坟墓里面。对以色列人来讲，能够站在君王的坟墓的时候，第一个是很荣耀的事情，第二呢这也是以色列百姓很尊敬的人，他们可以站在这样的一个君王的坟墓里面。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一些人什么倒在旷野，死在旷野，以色列人被杀，被野狗吃掉等等，不能够站在列祖的坟墓，那个是很羞辱的事情。所以对他呢，只有这个儿子可以进入坟墓。所以神就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呢，给我们看见这个人他对神显出了善行。所以可能呢他就从祖辈里面呢 建立了心中对神那一种的敬畏。所以对他的话语很多吗？不多。对他的记载很多吗？不多。神只用了一句话总挂他的这样的一个少年人的一生，说什么？他向神显出善行。神看见这个人他的动机，神看见他这个人对神的心意跟心态，神纪念。所以呢，神说只有这个儿子啊，这个儿子可以进入到什么列祖的坟墓。其他的呢，接下来神透过亚西亚先知来对耶罗波安所要讲出审判的事情。所以当儿子病了的时候呢，做父母的第一个就想一定要去找，找谁呢？他们不求上帝，他们来求什么？神医。神医就说哦，所以对耶罗波安来讲呢，上一次呢哦，我遇到这个先知亚西亚，他对我讲说上帝要把这个十个支派给我，所以现在我建立了北国以色列国。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当儿子病的时候呢，他不求告神，因为他心已经慢慢什么偏离了。他做什么呢？他吩咐他太太，你改装起来，改装使人不知道是你，你是我的太太，也不知道你是以色列国的这样的一个王后。然后你到示罗去，那示罗开始本来就是他的首都，后来他迁到德萨这个地方比较靠北的地方，在那里建立他的王宫。然后你去那一边，去到那个示罗去找这个先知亚西亚，然后呢哦，因为他曾经对我说我必然做这个以色列的国王，现在你带十个饼干跟一个蜜去见他呢，他会告诉你哦，这个孩子将要怎样哦，来求问这位这个老先知哦。罗波安的妻子就这样行了，当然呢爱子的心切哦，所以这太太就哭哭啼啼的就改装了，然后就赶快的哦要跑去对这个要对这样的一个这个老先知就是亚西亚哦，我来问他这个孩子的命运将会怎样。那这边就讲耶罗波安的妻子这样行，他就去示罗了。亚西亚当时年纪已经老迈，眼睛已经昏花，不能看见，就是有一点是说已经是瞎了的眼睛，看不见，只能够听到声音。所以改装需要吗？这是多此一举，所以根本不用去改装。那而且还没来的时候呢，就是神早就怎么对这个先知讲说，这个耶罗波安的老婆会来找你，你要对他说什么？说这些凶恶的事情，因为上帝的审判已经要临到耶罗波安的家，也就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地方，所以他就从德萨下到示罗这地方来找，然后老先知跟他讲完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个事情之后呢，他又从示罗呢，就回到这样的一个德萨那个地方，德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孩子我们就看，所以亚西亚没有跟他讲一个好话，就跟他说，因为神吩咐他，你要对他的耶罗波安的老婆说什么？你的儿子一定死，必然死。所以你的脚一回到家呢，你的儿子就死了。然后他说什么？以色列众人要为他什么举哀，把他埋葬。为什么？这个人就讲他的儿子记载的事不多，但是他对神所行的事是正的，所以神喜悦这个小孩子。那为什么上帝要把他接去啊？为什么接去？我们再来看。那这个耶罗波安的老婆就动身回到他家，一到这个德萨的家，一到门槛而已呢，儿子就死了，连最后看他一眼，最后讲一句话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他的儿子就死了，就死了。所以他说众人把他埋葬，众人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为他埋葬，也为他举哀。举哀就是他们很尊敬这样的一个王子啊，对他呢很尊敬很爱戴，所以呢他们就在那边呢为他来悲哀。悲哀通常他们都是有很多天，然后最后呢来把他什么送入到这样的一个什么列祖列王的坟墓里面，跟大卫王他们的这个列祖站在一起，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尊贵的一个身份这样。所以因为神就他说只有这个耶罗波安的儿子可以进入到这个坟墓，他就入土为安。 那对这个小孩子刚才就讲，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他的背景怎么样，上帝只用了一句话，因为他在耶和华面前显出什么，他的善行。这个人在神面前他的心态是好的，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他是敬畏上帝，不跟他的爸爸他的其他家人一样，所以他就这样，所以上帝纪念他。所以有时我们很讲哦，我在教会的侍奉呢，我需要做很多东西，我需要做很多的服事，需要吗？不需要。我说神看我们每一个人，不当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怎么样，上帝说你不用做大事，你只要好好在神面前行得看为正看为对，谨守遵行我的话。上帝对我们跟对这个亚西亚这个儿子呢，这个亚比亚这个小孩子呢是一样的。所以年纪轻轻可能少年的时候就死掉，人家说为什么这么可惜，但是你想刚才我们讲的北国19个王没有一个人是好，都是行恶。如果这个孩子上帝保留他的 生命的话，因为是大儿子，耶罗波安一死他就会继续王位，对不对？那如果接下来的日子呢，他受了影响，受了各样的影响，或者人家的一些的叫他煽动他还是什么，这个人后来会行恶吗？可能。所以上帝什么，就他生命最美好最好的时候呢，上帝就把他接去，看见吗？所以我们常讲生命不在乎长短，只要什么，你在神面前你敬畏神，你活得真正有益，在神面前讨神喜悦，你的一生就是真的是活得很有意义，所以不在生命的长短。所以这个人年纪小小就死掉，上次我跟你分享的时候，就我的一个同事的儿子只活了一天，上帝就把他接去。当然他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是的，上帝给他做了一天的父母，上帝给这儿子活在世上只有一天而已，就把他接去。那是上帝的恩典在那里，他怎样已经在天上，在上帝的怀抱里面，那个是好的无比。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要求神医治医治，但是神有听祷告吗？神每一个祷告都听，特别在那种垂死病人的身上，神每一个祷告就听。为什么？神啊，我们祷告了，为什么你没有听我祷告？上帝你让他死掉，上帝给他死掉也是听了你祷告，为什么？卸了他在世上的劳苦，卸了他的肉体的病痛，把他接到上帝那里，那个是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看见吗？所以呢，生命不在乎长短，所以上帝就把这个亚比亚这个小孩子，年纪轻轻，可能是少年时候，一生病，什么病也没有讲，一个重病呢，上帝就把他接去，免得他留在以色列北国呢，受这些影响，而最后呢，行恶的事情，可以看见吗？所以上帝的恩典就临到他，所以我们就看见很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还有呢，你们懂这个国旗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旗吗？不知道。知道苏格兰的国家，谁讲的因为他从苏格兰来是吧，要对，苏格兰的国旗，那这个国旗也叫什么，圣安德烈的十字。为什么他是这样呢？其实有这个背景。这个人是纪念谁呢？耶稣的门徒安德烈，看见吗？安德烈是一个怎样的人？记得当耶稣出来工作的时候呢，这个人是什么跟其他的彼得啊、约翰啊、雅各他们，这个人是很近的一个人。所以你没有看见新约圣经四福音书里面讲很多他的事情，但是只有三次有讲到他。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第一，他领彼得去见耶稣，没有安德烈，跟你讲，没有西门彼得，他把他带到耶稣面说，哥哥，我们看见弥赛亚了，把他带去。这个人是私底下做工的。第二个是什么？当他们耶稣在山上讲道的时候呢，后来很多的人来了，肚子饿，怎么样？耶稣问，你们当中谁有吃的没有？是安德烈 找到这个小孩子有五饼二鱼，然后耶稣就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也是安德烈所带的。第三个呢，这个人呢，把什么？当耶稣叫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犹太人开始什么？想要把耶稣杀掉。但是呢，当中有一些希利尼人，这些外邦人呢，听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就稀奇要来认识，所以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又是安德烈把希利尼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常常在布道的时候，我们讲安德烈运动。为什么叫安德烈？原来安德烈是这个人，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看见吗？你愿意做安德烈吗？所以这个人呢，他就是一个很什么都没有。所以你看四福音里面，他不是那一种哇，好像彼得后来耶稣死后复活升天，彼得在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一次讲到三千人信主，哦，他不是这种人，是一个默默在那边做工的一个人。但是圣经里面纪念他这个人，他什么？他是很会领人信耶稣。啊，为什么这个国旗是这样的呢？原来后来听说这个人呢，当后来他就跑到哦这个罗马哦希腊这个地方，那这个人就很会领人来信耶稣嘛。他领谁信耶稣？罗马一个省长的太太信耶稣，所以他带他来了到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后来那个罗马省长的太太信了耶稣，所以呢罗马省长很气很气哦，就怎么把他抓起来，然后审判了他之后呢，就吩咐他的兵士呢把他钉十字架。但是他们不是把他钉十字架哦，那彼得是头下脚上被钉死，安德烈怎么死呢？就是十字架，就是这样的一种叉形。然后他们不是钉，是把他什么手脚把他这样分开的，然后把他绑在里面。所以他在那十字架上大概有两三天时间才死掉。两三天放在那边的时候呢，经过的人他就跟他们传福音。到最后呢，两三天之后呢，他在那边痛苦的死掉。所以这个就是安德烈的这样的一个事迹。所以呢 Scotland 苏格兰，为什么？因为他当时听说有他到苏格兰这个地方，这国家就以这样的一个十字架呢来成为他们国家的一个国旗，所以叫做安德烈十字架，从这边而来。所以你懂了现在哦，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呢静静的做事情不要紧，有的人讲我什么都不会做也不要紧，你好好常常每一天为做教会事工祷告，为牧者祷告，为做主日学老师祷告，你默默在那边做，神都纪念，而不需要做轰轰烈烈的事情。亚比亚这个小孩子一样的，对神那种敬畏的心，神纪念，就把他借去，他在那里享受永远与神同在的喜乐，而不要留在世上呢，跟做他的家人。那因为什么呢？神接下来对耶罗波安的家给他们的审判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神怎样严厉的他说，神就透过亚西亚呢，哦，这个亚西亚这个先知对耶罗波安说什么？你去告诉耶罗波安说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我从人民中提拔你，哦，给了你十个支派，我把北国以色列给了你，那就预立你治理我指民以色列的领袖。那我把国从大卫的家夺过来，哦，夺过来，把十个支派给你当，赏赐你，你却不像我仆人大卫那样什么，谨守我的诫命，一心跟随我，行我看为正的事情。他说什么？你反倒行恶，比那些在你以前的更坏，又去为自己制造了别的神和受造偶像，惹我发怒，把我丢在背后。以色列人不懂拜牛犊的事情吗？早就知道亚伦在西乃山的时候呢，看见吗？摩西甩下那个石板，神就审判他们。所以当时呢，死了许许多多的这些人，他们都知道这个，但是这个人还怎样呢？再一次的造了金牛犊，叫以色列人什么？行拜偶像，这样的一种的大恶。所以神一定要对他追讨，神一定要对他来行审判。他说呢，因此呢，神的审判就警告你，他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我必剪除以色列中所有树， 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是自由的或是不自由的，我必铲除耶罗波安的家，像人扫除粪土一样，直到完全除尽为止。他说什么？属于耶罗波安的人呢，死在城里的必被狗吃掉，死在田野的呢，必给空中的飞鸟吃掉，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看见吗？所以呢，当如果你去看啊列王啊历代之下的时候呢，就有提到这一个的事件的事情。那历代之下的时候呢，当耶罗波安他去打仗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死在这样的一个战场上。如果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的这个13章历代之下15章的19、20节，你知道当他打仗的时候呢，他就死在这样的一个战场上。然后呢，对他的家人呢，他死了之后呢，他作王22年，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拿达只是作王两年的时候呢，就给这个沙巴他怎么给他暗杀死掉。然后沙巴这个人就起来做以色列巴沙不是沙，对不起，对沙巴人，对不起，哈哈哈，你们东马的非常抱歉。巴沙这个人一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怎样，就把他的这个儿子拿达把他谋杀死掉。所以他拿达只做完两年。那巴沙又怎样呢？不但如此，他就什么应验了神借着亚西亚先知所说的话，把这个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呢，把他们杀尽。所以呢，丢在街道上，野狗来吃，一些人杀在这样的一个旷野里面，给飞鸟来吃，就应验了呢神在这个14章的10到11节有对耶罗波安家的一个审判。看见吗？你行恶，上帝一定追讨，隐恶的事情没有不被显露，上帝一定追讨。所以上帝追讨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发生。不单如此呢，神对他的家有这样严重的审判，还有对什么以色列这样的一个10个支派有很严厉的审判。为什么？他们回去拜金牛犊，离弃了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位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不但拜偶像，照这样的偶像来敬拜，把他当作耶和华。神接下来说，耶和华必为自己兴起一个王治理以色列，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全家。今天就是时候，就是现在。所以神透过巴沙来把耶罗波安的全家什么把他灭掉。然后呢，15节，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他们就什么摆动，像芦苇在水中摆动一样。他要把以色列人从他赐给他们列祖的这块美地上什么拔出来，把他们分散在幼发拉底河那边，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亚瑟拉挪耶和华发怒。当这句话宣告的时候呢，是在主前910年这段时间，大概还有200年的时间，上帝给他们恩典悔改。以色列人有悔改吗？没有。所以最后主前722年亚述帝国来，就跟他们怎么北国以色列10个支派把他灭掉，应验了这边神所说的话。16节他说，为了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为了他是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呢，耶和华必什么丢弃以色列人。看见吗？所以你看见天黑的时候，你知道要下雨，警告来的时候呢，审判就来临到。可以做预备吗？天黑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关窗，如果你要出门呢，带雨伞，对不对？这边的警告来的时候要做什么？悔改。当神差遣这个先知到尼尼微去宣告的，尼尼微从国王到下面省至连他们的动物什么披麻蒙灰，神就什么后悔，不使那个恶临到尼尼微城。看见吗？可以悔改吗？可以。有警告吗？有警告，但是他们是一意孤行。所以200年后呢，主前722年，北国就整个就被这个亚述来攻打，就把它灭掉。所以主前22年 这个亚述帝国就进来，把整个以色列国就把它什么统治，把它灭，然后把人什么掳到亚述、哦、分散到这样的一个北部这样的一个地方，以色列国就亡国了、哦、以色列国就亡国。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个，所以呢我们就从19到20节他就说，耶罗波安起义的事，他怎样征战怎样做完，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之上。所以历代之上历代之下被写下来，被记载在圣经里面，不是让我们看历史而已。那历史给我们看的是什么？给我们警戒。所以神给他们的警戒，今天也一样给我们警戒。所罗门为什么国家会分裂？因为什么？犯淫乱，看见吗？犯淫乱，他所做的这些挪神法路，他的心就开始偏斜。他的儿子耶罗波安怎么也没有敬畏上帝，也离弃神，神就使国什么分裂。来到北国，耶罗波安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呢？因为什么？他也行恶的事情，造了金牛犊，使以色列人陷在敬拜偶像的那个罪里面。你看，所以呢，你看耶罗波安做王的日子22年，就跟他列祖同岁，列祖同岁没有站在列祖的坟墓，刚才就讲了、哦、所以站在坟墓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哦啊、这边就给我们看见。所以他的儿子呢拿大怎么继续他做王，只是做了两年就给巴沙给他蒙杀掉。所以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在犹大做王，这边就一回到讲到犹大的国的，这个是21节之后啊所要讲的，所要讲的这一些、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啊列王记上14章从1节到20节里面给我们看见，今天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跟警戒、啊、神是守约施慈爱。所以你看，神不单跟大卫立约，跟他儿子所罗门立约，神也跟他什么上帝的子民立业，对每一个人好。今天上帝也跟我们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恩典之业，犹太人也好，我们这些外邦人也好，神也跟我们立恩典之业。他纪念什么？神纪念跟我们守的业，但是被业的话常常是我们这些人。但是呢，上帝也透过他自己宝贵的话语一直来提醒我们，给我们许多的警戒。所以当我们读这样的上帝所记载在圣经里面话的时候呢，神的话常常是给我们什么警戒。所以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神跟我们的约定永远不会更改，但是我们要谨慎自己。当我们的心开始偏斜的时候呢，神的话还会警戒我们。所以神的应许给我们有条件，神有恩典给我们，我们要得到神的赐福吗？我们要，但是有条件。神要我们什么？向他心存敬畏的心。所以今天你在神的面前，你要存敬畏到他的心，你要遵行神的话。所以出于恩典，神审判之前一定会有警告，我们要反省，我们要悔改、哦、反省悔改。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事情的发生，其实之前是有很多很多机会，神给他们机会可以悔改，但是很多时候呢，人就什么一一的孤行，审判就会来到。所以刚才也看到、哦、这个耶罗波安的儿子，你看他吗？年纪小小就死去，刚才讲生命不在乎长短，一样的，你的侍奉也不在乎大和小，乃是有重心。他可以进入到大卫列祖他们列祖君王的坟墓里面，入土为安，可以在那边安葬。这个是什么？不单人尊敬敬畏呢，上帝也给他这样的一个恩典，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人，所以他可以进入到列祖里面。那在以色列人背景里面，除了君王呢，有一位人，那如果你读圣经了，永远记住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大祭司。大祭司可以站在君王的坟墓，这个人是谁？耶和耶大。这个人是在约阿斯小小八岁起来做的时候呢，约阿斯的祖母亚塔利亚这个人闯了位，把他的这些的孩子们都杀掉、哦、杀掉。但是后来呢，他们耶和耶大就把这个约阿斯藏了起来、哦、后来呢，他们把这个、亚塔利亚这个女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公主把他废了之后呢，他们就立这个约哈斯做王，小小八岁做王，做王。然后呢，他做王的时候，这个耶哈拉真的帮了他很多。他们在洁净圣殿的时候才找到律法书，然后呢就开始来宣读，开始教导百姓，所以引起了很大很大国家的一个什么一个复兴。神纪念耶和耶大，虽然你是大祭司，当他死的时候呢，百姓君王把他站在什么大卫列祖的坟里面，只有这位大祭司站在这样的个君王的里面。今天如果你死的时候，你可以站在这个什么啊，我们的一个国家的这个纪念碑啊，可以站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哇，这个是很荣耀的一个事情啊。所以你看当时来讲，一位大祭司，你不是君王的一个体系，不过是一个什么立位人，一位大祭司，那是神给他这样的一个什么尊贵荣耀，被站在什么君王的坟墓，跟君王一起什么一起在那一边的这样的一种的下葬，真的是一个哦，上帝也是百姓都喜悦的人。所以呢，我们要过怎样？所以神要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有忠心，还有谨守遵行神的话，过讨神讨人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今天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呢，第一给我们提醒，给我们提醒。所以接下来当你去看这些列王的时候呢，我们一看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看见很多很多的朝代里面呢，很多的君王他们都是偏离神。所以这些的列王记的历史呢，就给我们许许多多的警戒，给我们警戒。所以当我们看见最近发生的事情，刚才就讲魔鬼引诱我们，就在设就在财务这两方面，我们不要受到引诱、哦、特别我们工作的，有时候我们很多很多时候你可以接触异性啦，怎么样啦，你要谨慎小心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哦、魔鬼会用这些什么淫乱来引诱人犯罪、哦、引诱人犯罪。魔鬼会用什么钱财，所以呢保罗提醒提摩太什么，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你要小心在钱财上落入引诱，你要在情欲上免得堕入引诱，这两样事情就会使我们陷到什么跟就业这些人是一样的。所以历史成为我们的警戒，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呢，不是在看已经过去发生的事，而这些事情呢，神说今天还在我们当中发生，因为这时代还没有过去。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站立得稳的更要小心，求主让我们在他面前好好的从神的话语领受，我们得做警戒，让我们一生一世在神的面前谨守遵行他的话。你不需要做大事，在任何小的事上显出你的忠心，你不需要做任何轰轰烈的事情，只要在神面前你的动机是对的，神会纪念，像亚比亚一样，少年人年纪轻轻上帝把他借去，但是他永远在那里、哦、过作这样、哦、在神那里永远与神同在的喜乐，神纪念他那种的生命，行得善的事情是神所喜悦。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从神的话我们得以领受，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的恩典，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主啊，我们当我们读历史书的时候，看见这些历王他们的事迹的时候，实在是求主你怜悯。我们也看见有好的也有行恶的这些君王。主啊，当人的心要以自己来做的时候，要以自己为神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偏离了你的道路。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从这些的事迹当中我们领受，我们得做警戒，因为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有许多宝贵的应许，你也给我们透过这些历史的事件给我们许多的警戒和教导。就让我们在你面前常常持守警醒谨慎的心，让每一天过一个敬虔度日的生活。主你保守我们，你不看人的外表，你看人的动机， 我们更也知道，因为隐恶的事情没有不被显露的，就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好好的谨慎过讨你喜悦的生活。求你也借着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常常成为我们的保惠师，警戒我们，劝勉我们。当我们受引诱，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成为我们的劝导师、保惠师，给我们提醒，给我们警戒，使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不犯罪，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不完全的，但求主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愿意在你面前有一颗这样的心智，对主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因为人愿意在你面前追求从上头来的智慧，因为这智慧是清洁的，求你就让我们在你的圣洁上有份，使我们一生一世讨你的喜悦，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今天所领受到你话语的，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